我要先介绍下一本书。下一本书我忘了带来啊、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被钉十字架的王》。
它又不动，
可以动吗？好、啊、来了。对不起啊，是五至九章还是五至八章？
啊，
五至九，
五至九，好。那个这本书是刚刚才出来的啊，我先介绍下一本书啦。好，我在这里没
写
啊，没写，抱歉。这本书它的副标题是《重新认识马可福音中的耶稣》。啊，作者是啊，你们都很熟悉，这几年在华人当中非常的受欢迎，叫做 Tim Keller。 啊，其实写马可福音的人很多，那么用王来写的也很多。我想只是因为两个原因，我们再来读这本书。第一个原因就是，以往写马可福音的人啊，比较没有牧养的观点。啊，什么叫牧养的观点呢？就是说，你看他的名字叫《被钉十字架的王》，我想他会这样子来描述，是要告诉你。十字架其实是一个牧养教会最有力量，也最有啊，最能带来安慰的啊一个思维跟一种信息。啊，这个呢，一般学者写这种书会比较在意细节，会比较在意啊。耶稣基督啊，是那一位弥赛亚，然后来到这里，然后啊应验了旧约，这些都没有错。可是就读起来就什么，少了一点那种牧养的感觉。我想这是他第一个原因啊。这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很多人开始重新读马可。马可一直是很受欢迎的，但是我觉得一旦讲被钉十字架的王，你只要类似的标题或者类似的主题看到，它一定会有一个政治的意涵，因为王就是一个政治的意涵。那这个有政治意涵的王，他为了我们死啊，他就要把这个事情讲得更深刻一点。可是这本书是最近才翻译出来，这本书其实成书的时间也比较晚啊。我就很好奇啊，这个人啊牧养教会一辈子，为什么会选择在退休快退休的时候重读马可福音啊？我自己就有一个感受啊，就觉得以前信主啊也读马可福音，读四福音，可是真的是没有读得很好，没有读得很好。就是说我们读福音书就是一种怎么讲，就是太利己啊，就是说读了对我有什么用处，这个救赎赦免恩待我，反正就是啊，一直是把耶稣基督的神迹也好，话语也好，他救赎的工作也好，一直围绕着我自己的需要。这也是一种读法，但是这个读法本身是是一种，但是这本书它比较偏重，我之前有说过的，那这位主到底是谁啊？这个问题听起来很难回答，但事实上他就是换一个角度，就是上帝说耶稣基督是谁，这样懂我的意思。在他跟你就他做的他说的啊， 如果没有对我们有直接帮助的前提之下，他是谁？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耶稣基督说一句话啊，就说比方说他是那一位耶稣，是基督，是那一位应许要来的人。好，那下面一个问题是他来干什么？我们就是这样问，为我。那这个问题先不要这样问，他应该倒过来是上帝要他来。上帝为什么要他来？如果把我的厉害拿掉，他来这件事情的目的又要回到上帝那里，让上帝来解释他为什么让自己的儿子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啊。这是第一方面啊。我觉得这个读呢，就是认识耶稣基督自己胜过认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好处。但我要告诉你，耶稣基督对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好处，可是我觉得最好的读法还是认识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的儿子。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最关键。我这样讲好了，如果有一个人，我用比较极端的例子，他生下来就生病，然后他就一直病到他离开世界，他信主，可是他一直没有办法脱离他的病痛。有一个人叫暗示之后，有没有？他就是这样。换句话说，在他一生活着当中，这个信仰从他自己的角度，就是没有带给他实质上太多很具体的好处。那对他来讲，这位神他要怎么去认识、理解、赞美他啊，就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有人说就是靠心里面依靠他，心里面依靠他，依靠他什么呢？依靠他的爱。好了，那什么样的爱呢？啊，你慢慢就要往前走，走到他是一位什么样子的上帝。好，这是第一部分啊。第二部分啊，会讲到被钉十字架的王，重新认识这位主。我觉得啊，这个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刚刚讲牧羊，第二个是神学啊。神学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知道我们读马可福音啊，我们也是一章一章读过来。可是马可福音的每一章跟每一章之间，它有一个很清晰的神学，它可以一章一章的把它联系起来。这个啊，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时间浸淫在里面，其实你不容易表达的非常清楚啊。我想这个作者想要诉说的，当然它的核心是基督，是十字架，但是你要从第一章开始就把基督十字架救赎这件事情每一章啊贯穿其中，让它很流畅的重新被理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点啊。我觉得神学啊就会常常会太泛滥，太泛滥，什么都可以说是神学。其实任何一种观念我们都可以说它是神学，只要跟上帝扯上关系。可是对我来讲，好的神学是要有很清晰的焦点，这个焦点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啊。最近呢，我就因为发现就是我需要重新再好好的再认识上帝，所以开始重新再读一些东西。我希望啊，这可以花个希望3年啊，可以把我想要读的东西把它可以读得清楚一点。我现在想要读的东西其实是最根本的，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就是人的理性是。你们猜猜看，信主以前的理性 靠不靠得住？靠不住。信主，你为什么会信主？很多人都告诉你，因为你有罪，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啦？你要悔改，对不对？请问你就在那个当口，你要开始回去看你有没有罪的时候，其实你需要用到你的理性，对不对？对吧？那个理性是准确的还是不准确？你知道我在问什么吗？然后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要继续使用我们的理性来读经、来生活、来跟别人相处。请问你，我们这个理性靠得住吗？可是我们一直在靠他耶。你喜欢这个人，不喜欢这个人，我们常常需要的原因就是跟原来的意思是不会差太远的。换句话说，我们要认识自己的以前的败坏，现在的败坏，认识上帝在创世以前的救恩，一直到将来复活，这整个的架构需不需要理性？需要。每一个神学家都在用理性，用理性说服你，对不对？那你告诉我，这些理性靠不靠得住？怎么样叫靠得住？就是用一些理性的标准来衡量他的论证合不合那个标准嘛，对不对？合就有道理，有道理我就要接受嘛。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从头到尾其实最依赖的还是什么？还是没有信主以前的那一套理性。那你说我不要这个可行吗？你怎么知道不可行？因为你根本没试过嘛。所以要花一点时间好好的去读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其实是不是新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一直都相信啊，认识了基督这个信仰，其实我们要第一个要完全更新的是我们的理性。换句话说，我们不停的啊，比方说啊，我们看到自己的罪啊，我们悔改。第一个罪，你看到什么罪？看到多深的罪？看到最实际的内容？其实你都要相当程度上依赖理性，还是依靠启示？啊，这个就是一个最在最可能是更根本的问题。那么，什么叫读圣经？读圣经的意思就是说，把认识基督这件事情啊，用来把自己以前觉得可靠的这种判断思维的方式，慢慢把它什么，一个一个把它清除掉啊。这个要靠的就是基督论，基督论我觉得主要就是靠读神的话，当然四福音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最好的神学其实不是讲道理，最好的神学是用神的话让我们自己看到自己其实是没有太多的道理，懂吗？所以慢慢我们学的谦卑了，不再动不动用什么好的道理去什么去说服别人信主，不是没有道理，但这个道理的根基啊，不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比方说悔改啊，你告诉我悔改，你就必须要改变你自己，对不对？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可是你的改变这件事情，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你常常是没有力量？你愿意，但你没有力量，对不对？你知道最大的可能，这个没有力量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你的理性，因为理性被高估了它的力量。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只要想对了就通了，其实呢，第一个你不一定会想对，第二个你想的即使是对，你呀没有能力。因为理性啊，如果我读圣经没有错，在人在始祖犯罪之后，所有人的理性就已经什么 就已经走错方向了，你不大容易再看清楚什么东西是上帝要你看到的。好，等一下呢，如果各位要买这本书，可以登记啊。